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签署法案，解密武汉实验室病毒起源相关情报；
岸田访问印度，宣布750亿美元的新印太区域计划；
学者揭习普会阴谋，美国呼吁不要上当受骗。
亚马逊宣布第二轮裁员，预计裁减9000个职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解密与 COVID-19 病毒起源相关的情报，并表示他赞同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布尽可能多的信息。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需要查明 COVID-19 的起源，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联邦政府将继续审查与 COVID-19 起源有关的所有机密信息，包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潜在联系。”本月稍早，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名为《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案》，法案是由两党共同提交给拜登。这个法案只是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与 COVID-19 起源之间潜在联系有关的所有信息。然而，中共一直在抵制寻找 COVID-19 的病毒起源，并一再拒绝外部调查人员调查病毒源头。而拜登总统周一强调，有关病毒来源的评估目前还在进行中。
白宫周一表示，华盛顿与北京两国正在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问中国的事宜。如果行程确定的话，将是美中关系2月份急转直下以来双方最高阶层官员之间的访问。今年2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计划访问北京，但在美国击落中共的间谍气球之后，这趟访问已在最后一刻被喊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一告诉媒体，双方正在对访问事宜进行积极讨论。他同时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仍可以访问中国，称那次访问只是延后而不是取消。拜登政府仍然想让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科比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尤其是现在在紧张局势十分高涨的时刻。然而，对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统拜登之间可能的通话，科比表示，目前还没有通话的安排。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接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声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北京方面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对此，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在现在没有持久解决方案情况下的停火协议，只是让俄军能够休养生息，重振旗鼓。他说，俄罗斯试图通过获得中共或其他国家支持的战术，以对自身有利的条件来冻结战争，世界不应该被蒙骗。布林肯也强调，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下达逮捕令不久，就启程访问俄罗斯，显然不认为北京有责任追究俄国的暴行，不仅没有予以谴责，反而宁愿提供莫斯科当局外交保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当天也对外强调，现在呼吁停火基本上只是认可俄罗斯的占领，并给予普京更多的时间来充实装备和训练。科比表示，美方将拒绝任何出自这次峰会的停火呼吁。
摩根大通全球市场首席策略师克拉诺维奇周一表示，随着央行对抗高通胀、银行倒闭、市场动荡以及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都提升了明斯基时刻出现的可能。明斯基时刻以美国已故的经济学家明斯基的名字命名，指的是经济繁荣时期即将结束。这种经济繁荣使投资人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使资产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贷款超出了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届时任何不稳定的事件出现，都可能迫使投资人变卖资产以换取现金偿还贷款，导致市场崩盘。克拉诺维奇在给客户的建议中表示，即使央行成功遏制了危机蔓延，但来自市场和监管机构的压力使得信贷状况看似将更快的收紧。摩根大通预测，联准会本周将升息一码， 并警告投资人对风险资产保持谨慎。摩根大通重申，今年 Q1 将是美股的全年高点，建议投资人利用市场动荡，把握潜在的反弹，尽快抛售。
根据联合国周一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地球很可能在未来10年内跨过全球暖化的关键临界点，提议各国需要马上彻底摆脱化石燃料，以防止情况无法挽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过去半个世纪的气温上升速度为2000年来最快，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至少20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气候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警告，现在出现更多极端天气，海平面迅速上升，北极冰层融化以及灾难性事件和不可逆转的临界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气候变迁已让全球近半人口的福祉受到影响。古特雷斯在录音谈话中，已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的第6次综合报告描述为人类生存指南，并强调世界需要全方位的行动，并在各地同时展开。
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乔治·霍利周二准备推出一项立法，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如果未来获得通过的话，该法案将大大改变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据乔治·霍利的办公室表示，霍利将于周二提交这项法案，要求在2年内取消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霍利说，当我们面临一个与中共竞争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在华盛顿制定一项议程，让我们的工薪阶层强大和独立。我们可以从撤销23年前华盛顿经营交给中共的甜薪协议开始，结束这段正常的贸易关系，实施强有力的关税，保护美国工人。根据霍利的这项法案，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将是永久性的，而且立法将允许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同时允许美国总统对特定的进口商品提高税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学者揭习普会阴谋，美国呼吁不要上当受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火箭制造商维珍轨道公司的领导层正在努力寻找投资，以维持公司继续运营。但是假如投资协议短期内无法达成的话，该公司可能最早于本周申请破产。此前有报道称，维珍轨道公司已经于上周暂停了运营，并要求大部分员工暂时休假，同时在寻找新的投资方或潜在的收购方。据知情人士透露，维珍轨道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哈特和其他高管每天都在与感兴趣的投资者进行会谈。与此同时，顶尖人才纷纷开始离职。在维珍轨道公司约750名员工中，许多人正在寻找其他职位空缺。据悉，这些人包括高管、高级工程师以及项目经理，他们都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工作。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位潜在的买家对接近2亿美元的出售价格犹豫不决，这个价格略低于该公司截止上周五收盘的市值。与此同时，知情人士表示，维珍轨道公司最早可能在本周申请破产。该公司已经聘请了安迈企业顾问公司和 Ducella Partner 两家公司，来帮助起草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进行重组的计划。维珍轨道的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
3月20号，微软协作平台 Loop 官方账号更新推文，配文 Something is coming， 疑似暗示 Loop 即将开启公测。微软早在2021年便发布了 Microsoft Loop， 并于今年2月开放注册。这个全新的协作平台集合了所有 Microsoft 365应用程序，并可以使所有的软件保持同步。根据微软官方的介绍，Microsoft Loop 是适用于用户内容的灵活的画布，提供了可在 M365 应用套件之间自由移动的可移植组件，可组织文件、链接和来自其他应用的数据等项目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并通过工作区页面和子页面将其结构化。
微软旗下的语音技术子公司 Nuance 周一发表了基于 GPT-4 的 DAX Express 解决方案，可在几秒钟之内生成临床笔记，这也是目前极少数整合 GPT-4 的产品之一。GPT-4 是 OpenAI 在三月中旬所释出的最新 AI 模型，它同时支持文字与图片输入，并产生人类等级的文字。与上一代只能输入文字的 GPT-3.5 相比较，GPT-4 不管是在解答能力或者正确率上都有大幅的提升。目前，包括冰、摩根士丹利、冰岛政府 Strib 支付平台、可汗学院、Duolingo 语言学习平台和 By My Eyes 视障者辅助应用程序都已经开始试用 GPT-4。根据 Semaphore 在今年1月上旬的报道，微软总计打算投入100亿美元到 ChatGPT。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媒体表示，在由日本主持、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他已经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前来参加。他告诉莫迪总理，希望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的角度，增进全球南方的共同合作。请听报道。
周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印度期间宣布一项超过750亿美元用于改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计划，旨在对抗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该计划是岸田在新德里智库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公布的，是其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新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项由东京牵头的倡议，旨在遏制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态度。该计划包括日本在海上安全方面对人类发展的支持，提供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和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合作。岸田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直对我们构成维持和平的最根本挑战，但他强调，该行动计划将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对抗。在解释和平原则和繁荣规则时，岸田表示反对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和经济胁迫来改变现状，显然直指俄罗斯和中共当局。他还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参加五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国峰会。在为期两天的印度之行中，岸田表示莫迪已接受了他的邀请，将参加在日本西部城市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目前，印度和日本有着牢固的经济联系。从2000年到2019年，日本对印度的投资达到320亿美元，而2021到2022财年，两国贸易额为 205.7 亿美元。日本也一直支持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铁项目。岸田表示，此行与印方举行代表团级的会谈后，将深化东京和新德里之间的合作，同时也会解决粮食安全和发展融资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举行非正式单独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世界不要因为中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提议而上当受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希望之声电台揭露，中俄联盟来对抗美国有很复杂的阴谋和动机。请听报道。
习近平和普京周一进行非正式单独会谈，周二将举行更正式的讨论，预计将签署协议以深化中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布林肯周一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并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为俄罗斯犯下的战争暴行提供外交掩护。他还对中共提出的乌克兰停火呼吁表示了质疑，认为如果停火不包括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就是拖延战术，或者是在支持批准俄罗斯的征服行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不仅是提供俄罗斯外交掩护，同时是要去巩固俄罗斯的战争成果。他说，
中共提出了所谓的停火的建议，事实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国际政治现实史上一再的证明，就是停火之后还有重新开战的可能嘛。而且这个停火等于承认了俄罗斯他的士兵可以继续留在乌克兰境内，所占领的土地还是持续的占领，所以这是一种拖延战术嘛，这是一种刻意去巩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所获得的军事的成果。所以布林肯，我想他的说法应该是有这两方面的含义啊，不只是一种外交掩护，还有战略上的结盟，用和平来拖延俄乌战争这样一种烟幕弹，要拿了一块遮羞布去遮普丁的脸。所以习近平这一次的莫斯科之行绝对不是和平之旅，它是一种继续支持俄罗斯，然后雪中送炭，然后以中俄联盟来对抗美国，基本上有这一些很复杂的一个阴谋和动机。
14日，一架美国无人机遭俄罗斯战机拦截后坠入黑海。20日传出美军两架轰炸机飞向俄罗斯边境。同一天，乌克兰国防部表示，克里米亚半岛北部赞科伊发生爆炸，摧毁了原本要供俄罗斯黑海舰队使用的俄国巡弋飞弹。对此，宋国成表示，美俄之间在黑海上空的危机是非常紧绷的。他认为，现在美俄在黑海上空俨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准战争的区域。宋国成说，
克里米亚这个爆炸的事件，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查出原因，但是我想美国对于俄罗斯无端的去击落美国的无人机，一定会采取某种程度的军事报复的行动。当然目前我们看不出来还有两国直接引战或者是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的一些迹象，不过美国会对于俄罗斯采取一种破坏性的报复或者是一种针对性的报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黑海的上空包括黑海的海面乃至于克里米亚半岛都已经形成了美俄之间一种新的一个准战争的区域，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极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危机的引爆。
面对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美国和欧盟周一通过宣布新的军事援助来表明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周一表示，已拨款20亿欧元用于购买火炮弹药，并向乌克兰军队运送。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亚马逊公司周一宣布，该公司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再次裁掉9000人，使最近一波的裁员总计达到27000人，以应对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在经济持续衰退引发担忧之际，亚马逊周一成为脸书母公司 Meta 之后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科技巨头。新一轮裁员是针对其长期盈利的云计算部门，该部门正面临新的不利因素。首席执行官安迪·加西在发给员工的声明中说，鉴于我们所处的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以及近期公司业务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选择在成本和人数上更加精简。今年一月，亚马逊就已宣布计划在全球裁员 1.8 万人，主要是在其西雅图总部，以应对因高通胀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削减支出而导致的增长放缓。之前的裁员主要集中在该公司的电子商务和设备业务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现在该公司将取消亚马逊网络服务、广告和 Twitch 流体部门的职位。在2020年3月至去年9月期间，由于中共病毒危机导致人们对数字服务的需求激增，但随着大流行相关限制有所缓解，人们回到了线下生活。在通胀长期处于高位以及经济衰退日益引发担忧之际，科技巨头纷纷收紧预算。根据最终裁员情况的 layoffs.fyi 网站数据，自2022年以来，裁员人数已经达到近30万人。但跟其他科技巨星的裁员相比，这波裁员占亚马逊员工总数的比率相对较小。去年12月，亚马逊员工总数高达150万人。脸书母公司 Meta 也在短短几个月内裁减了将近 25% 的员工。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岸田文雄首相突然访问乌克兰，专家说凸显日本拥护自由民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蔡英文下周三出访危地马拉和贝里斯过境美国。
岸田文雄首相突然访问乌克兰，专家称凸显日本拥护自由民主。
美国前总统川普预告被捕，纽约警方严阵以待。
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再揭中共活摘器官证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个人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暗示自己可能会于周二被捕。周一，纽约市警局、特勤局、法院、行政部门等对可能出现的抗议及示威活动严阵以待。大陪审团周一听取了律师科斯特洛的证词，川普阵营要求他作证，以反驳川普前律师科恩的说法。科恩称，他向成人女星风暴女和另一名女性支付了封口费，以避免川普的婚外情曝光。科恩被以非法政治献金的联邦罪名起诉之后，已于2018年认罪并服刑。由于大陪审团成员可能有机会考虑任何对川普有利的证词或证据，从而成为削弱推进起诉的理由，科斯特洛的抨击和质疑科恩的声誉和可信度是检察官正在着手结束调查的又一迹象。目前还不清楚科斯特洛的证词是否有可能改变大陪审团的调查进程。川普否认与风暴女发生性关系，并谴责科恩说谎。
美国周一指责中共和俄罗斯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发射导弹行为采取联合应对作为，等于是在鼓励朝鲜发射导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抨击中俄两国拒绝进行诚信外交，并指责他们在安理会蓄意阻挠鼓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而不受惩罚。去年五月份，中共与俄罗斯否决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此后，尽管朝鲜多次发射导弹，包括最近一次的发射是在19号，但是安理会尚未就此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包括美国、法国、日本与韩国在内的9个安理会成员国在联合声明中谴责朝鲜试射导弹数量前所未见，并表示日益严重的危机不仅威胁地区，还威胁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声明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考验安理会的决心和宗旨，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20号在访问印度期间正式宣布，将邀请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将于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扩大会议。据悉，同样受邀赴会的其他7个非七国集团国家首脑将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库克群岛、科摩罗、巴西和越南。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田文雄还将邀请联合国、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7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岸田文雄表示，在广岛峰会上，我们希望展示我们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意愿，并领导讨论如何解决能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健康和发展等问题。此外，据韩联社引述韩国官方今天的消息，韩国企划财政部正在考虑将重启韩日财长会议，作为韩日领导人会谈的第一个后续措施来推动。上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后，韩国总统尹锡悦21号表示，他将指示官员启动程序，将日本重新纳入享有快速贸易地位的白名单。
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位高级官员周一告诉法新社，国际货币基金与斯里兰卡达成了约3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旨在保护斯里兰卡最贫困的人口，同时解决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法新社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亚太部主任希利瓦桑受访时表示，这项渐进式协议将在4年内平均放款，确保有能力负担者实际支付更多，需要保护的人得到保护。 它针对的是将受到最严重伤害的人，而富人和有钱人将付出更多。斯里兰卡因致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总统和总理辞职而拖欠外债近一年。该国新任总统威克西米辛赫早在去年九月份就与国际货币基金达成了救助计划，但是中国提供保证问题使得该协议搁置了几个月。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2022年5月份，中国透过多个组织持有斯里兰卡近 20% 的公共外债。威克瑞米辛赫上任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建议，实施了一系列总结措施，大幅提高税收和能源开支，同时削减政府补贴。
中华民国总统府今天宣布，蔡英文总统下周三将率团出访。总统府副秘书长林玉婵在记者会上宣布，蔡总统将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出访危地马拉和贝里斯。此行将于3月29号启程，同一天抵达纽约过境，再依序前往危地马拉及贝里斯两友邦进行交流访问。返程的时候于洛杉矶过境，并于4月7号回到台湾，全程为10天9夜。总统出访记者会罕见的直接公布过境美国纽约与洛杉矶两个城市。有关于美方协商过程、具体行程、是否提高层级等，外交部次长于大雷表示，总统出国访问、过境美国行之有年，过境美国的点与内容会在相关程序完备、规划妥当之后向媒体与各界说明。张敦涵强调，让台湾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直接与世界接轨，前进世界，这是蔡总统一贯的立场，相信也是台湾绝大多数人民的期待与盼望。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一表示，具有抗药性及致命性的耳念珠菌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耳念珠菌是一种真菌，主要侵害免疫系统较弱的年长族群，而且因对普通真菌治疗药物具有抗药性而更加危险。医学年鉴20号刊出了一份经 CDC 研究人员汇编的研究，指出病例数量表明耳念珠菌的传播急剧增加。目前全美国超过一半的州出现了耳念珠菌的病例，且高度集中于加州、内华达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这篇研究没有纳入2022年的病例数，然而 CDC 网站一个对耳念珠菌的追踪显示，去年有2377例通报，显示传播情况仍在升温。耳念珠菌对免疫系统较强的年轻健康族群威胁不大，但是会附着于健康者的皮肤和衣物上而散播。典型发病症状为发烧和发冷，越不予治疗会加重病情。耳念珠菌对护理机构的老人尤具威胁，而这些地方也很难清洁或根除真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岸田文雄首相突然访问乌克兰，专家称凸显日本拥护自由民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信评机构标普全球因担忧瑞士信贷投资银行的业务整合和预期缩减将为瑞银集团带来重大执行风险，周一将其对瑞银的信用评级展望从原先的稳定下调到负面。标普全球声明表示，相信瑞银管理层将审慎地执行瑞信的整合，并预料交易将产生非常高的财务缓冲以及瑞士央行大量流动性支持，其认为有足够的缓冲来有效地限制新出现的风险。然而考量瑞信的规模和较弱的信用状况以及缩减其大部分投资银行业务的复杂性，标普全球认为将瑞信整合到瑞银中存在重大的执行风险，且预料合并后的集团可能面临竞争地位削弱或因重组或诉讼成本高昂导致无法实现财务目标的情况。
3月20号晚间，穆迪上调了特斯拉的债务评级，使该公司终于摆脱了垃圾级的评级。 穆迪将特斯拉的评级从 BA1 上调至 BAA3， 前景展望为稳定。此前，标普已于去年十月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穆迪信用分析师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现在更看好特斯拉的信用状况，因为它继续在电动汽车领域展现出市场领导地位，有着强劲的利润率和持续的现金流。特斯拉2022年的业绩令人印象深刻，交付了130多万辆电动汽车，营业利润率约为17%，是大型汽车制造商中最高的，比丰田汽车2022年约8%的营业利润率高出一倍多。”
以下综合本周将公布的财经消息。3月21号，周二，美联储将开始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高盛昨天预期，这次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将暂停升息。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将公布2月份的成屋销售情况。截止到1月份，成屋销售已连续12个月走低。3月22号，周三，美联储将在议息会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最新的利率决定，并对利率、通胀、失业和经济产出做出最新的预测。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曼预计，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高盛则认为，由于银行业压力，预计美联储本周不会加息。3月23号，周四，美国劳工部将公布截至3月18号一周的申请失业救济人数。3月24号，周五，标普全球将公布3月份全球采购经理人商业活动调查。美国商务部将公布2月份耐用品需求数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结束在印度的访问行程之后，突然到访乌克兰。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今天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凸显出岸田坚定地反对俄罗斯的入侵，与自由民主政权站在一起。请听报道。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官员21号说，预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晚些时候抵达乌克兰，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首脑会谈。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21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其实是很早就安排的日程。他说，
主要是日本今年5月份要在岸田的家乡举办七大工业国的峰会，在此前呢，日本作为议长国，应该他想比如像乌克兰问题，日本过去不管是支援还是各种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多嘛。岸田希望在这个峰会之前更加突出日本的国际贡献和拥护自由民主的价值的问题。但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是一个比较后来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嘛。当然作为结果来说，就好像变成中日唱对台一样。那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更加凸显出了岸田坚定的和这个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坚定和自由民主政权站在一起的意思了。
日本外务省周二表示，岸田文雄在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表达对于与乌克兰合作以及绝不动摇的支持。外务省表示，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后，明天前往波兰并举行首脑会谈，23号回国。这次是乌克兰战事爆发1年多以来，岸田首次到访乌克兰。为确保安全，此行事先没有对外公布，岸田直接从访问地印度前往乌克兰。日本媒体报道，除了日本之外，7国集团其他首脑都曾访问过基辅。岸田力争在5月广岛7国集团峰会前实现访问乌克兰，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现7国集团团结、坚持对俄制裁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国务院发布一份年度人权报告，对198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综合评估。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发布会上再次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记录指责，中共政府继续滥用权力，包括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镇压西藏人，遏制香港的基本权利， 并对身在大陆想要行使基本自由的民众施加迫害和限制。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在2022年年度人权报告中点出当前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全面战争、伊朗暴力镇压和平抗议活动和中共持续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缅甸军政府用暴力控制人民、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妇女采取压迫歧视性措施。中国报告的部分长达87页，列出了25项中共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法外杀人、失踪、酷刑、任意拘捕、拒绝公开公平的审判，以及严重限制人民言论、和平集会和结社、宗教、迁徙的自由。报告也再次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包括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尤其是将法轮功学员拘押在法治教育中心，同时也格外提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等的器官摘取的最新证据。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等宗教和精神信徒的器官。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有勇气和良知的人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挺身而出，捍卫普遍人权，保护社区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这些人权捍卫者孜孜不倦地揭露不公正、腐败和虐待，并推动透明度和问责制。布林肯表示，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我们提交这些国家报告，就是为了服务于共同人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